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旧约中间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主要是针对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信息，而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就讲到有关于十个国家的信息，就是以色列周围的外邦国家，包括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押、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还有以法莲，还有古时埃及，还有呢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杜马、阿拉伯，还有推罗等等。但是你看到在这个系列里面呢，第六个就是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第九个后面呢讲到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这些世界各国国家的命运，其实都是跟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南国犹大都是紧密相关的。这也带来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讲以赛亚书第二十章，论到犹大的教训。这边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在前面呢已经讲到好几个外邦国家了，特别包括像两个流域的霸主巴比伦跟亚述，还有以色列周围国家腓力士、摩押、亚兰这些。那么特别是在前面第18章第19章已经讲到有关于埃及，那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那20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而且20章呢它特别跟一个历史的事件就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各位看到第20章那边讲到说，第一节，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雅什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雅什图，将城攻取。第二节说，那时耶和华就晓谕以赛亚要传讲信息了。所以这边呢有一个很清楚的历史背景，这边就是让我们注意到说，前面第18章19章呢讲到古时跟埃及这两个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国家，他们往往是在以色列人犹大他们感觉到受到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就想要去求援的对象。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后面的信息也都讲到了，南国犹大如果依靠埃及的援助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第二十章这边呢就是讲到一个实际的例子，亚述王的派的这个军队来，我们和本翻译作塔尔探，塔尔探呢在后来和本修订本的翻译里面就把它翻译作元帅，所以这一节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作亚述的元帅受命来攻打亚斯图的时候呢，上帝有信息就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将他来传讲。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公元前的711年。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公元前715年，南国犹大的王亚哈斯驾崩，西西家王就即位。也是同样在这一年里面呢，埃及那边政治上面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南边的古时，就是伊索比亚呢，就统治了整个的埃及。那这个新来的古时的王朝啊，统治埃及呢，他们就想要联络在巴勒斯坦这边的国家一起来对抗亚述，所以他就派使臣到腓力士人的城，到这个犹大，到这个摩押不同的这些国家那边去。这些国家呢就开始心动那么亚斯图呢就是中间一个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耸动呢就答应了。所以公元前715年这个亚斯图就答应说，我们就联合埃及来对抗亚述。这个事情当然亚述是不能够容忍的，所以撒尔根这个亚述王呢就派遣军队来攻打亚斯图。亚斯图呢就在公元前711年就被米平了。这个时候也是先知就来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就跟当时的西西家王还有百姓就传讲信息。不过这个时候以赛亚呢他传讲信息的方式就跟 之前他的传讲信息方式很不一样。之前呢，我们看到他就是借着话语来传讲信息，可是在以赛亚书的第20章里面呢，他是借着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因为上帝就吩咐他说，你要把这个下半身的衣服呢就脱掉，腰上束上这个围巾，然后赤身露脚在街上行走整整3年。赤身露脚呢，我们必须讲到这是一种很羞辱的记号，这是特别用在谁的身上呢？用在这些俘虏的身上。一个国家被打败了，管他是王公贵族甚至王后公主，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别人把他们的这些豪这个华美的衣袍呢全部都脱掉，赤着身子被人家用锁链的就捆锁着，然后就带到巴比伦啊、亚述啊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一点人性的尊严都没有的。那么以赛亚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告诉给犹大的百姓，也告诉给巴勒斯坦这些地方的这些国家，我们如果不遵从耶和华的话呢，也会像以赛亚现在所示范的动作一样，就要被人家弄到他赤身肉体被捆着锁链的呢，就带到异邦国家去，这在战争里面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第二节到第五节，以赛亚受命呢，解掉腰间的麻布，脱下脚上的鞋，赤身赤脚，如此行走3年，作为以后埃及跟古时他们将来都会发生的事情。亚述王也会掳去埃及人，掳去古时人，不论老少都会赤身赤脚露出下体蒙羞而被掳到外邦去。以色列人呢，原本是依靠埃及人的，现在呢却要惊惶羞愧，因为他们仰望古时以埃及为荣，但是现在呢他们所依靠的通通都没有了。那这边是我们讲到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话语跟象征性的动作往往是相辅相成。那在以赛亚书里边呢讲的不多啊，但是在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里边就很多了啊。好比说耶利米呢，他用了好多的象征性的动作，我这边只举个几个例子，比如说他就受命到陶匠的家里面去看陶匠怎么样子用泥来做一个陶器啊，做一个器皿。窑匠呢可以用这个泥做一个器皿，做坏了呢他就把它给丢掉，那用这个来告诉给犹大的百姓，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按照上帝的创造的心意遵行上帝的话语的吩咐的话，上帝会把我们给丢弃的。像耶利米呢，他另外讲到一个例子呢，拿着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花瓶啊，一个瓶子来到了那个耶路撒冷旁边的山谷那边，众百姓首领呢都跟着他一起去看看，说你要传讲给我们什么信息，哪里想到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啊给大家看到以后就摔在地上，整个都摔得粉碎。你就想到说，哦，如果你家里面啊有那个古董，或者说你有像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些的宝贝的这些瓷器，宋朝的这些的瓷器等等，大家看着很宝贝，结果你竟然把怎么摔碎了呢，把这个瓶子就摔碎了。耶利米就告诉这些人，如果我们不遵从上帝的吩咐的话，也会像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瓶子却被完全打碎。再有呢，上帝吩咐耶利米守独身，按照正常呢，以色列的男人到了20-30岁都要结婚的，但是上帝却告诉耶利米说不可以结婚。你就看到说，这是上帝要透过他独身来传讲一个信息。原本先知在那边传讲信息的时候，传讲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话，所以很多人反对他。那个时候当时宗教的领袖反对他，国王也不信任他，军事将领把他当作卖国贼，甚至耶利米呢他的亲戚就密谋要出卖他，他的密友呢要设谋要怎么样来陷害他。可是我们就讲到，一个人如果在外面遇到各种的这些艰难，回到家里面至少有他的家人或至少有他的配偶来支持他， 哪里想到上帝却告诉耶利米说，连耶利米这一点最后的一个堡垒呢都不可以有，他不可以结婚，他要守独身，他里面所有的痛都要单单就是指望在耶和华里边。还有呢，耶利米讲到说我们的百姓要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耶利米呢就做一个轭，原来这个轭呢是用在牛用在马的身上，用来作为使役之用啊，拖这个车子啊或拉这个犁等等的。但是耶利米把这个轭就放在自己的颈项上面，就用这个来告诉给所有这些人，我们如果不遵从上帝，将来也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我们好像牛跟马一样啊，叫负轭，叫被掳到外邦去的。还有一个呢，耶利米把上帝的信息写在一卷书上面，然后派他的朋友呢带到巴比伦那边去，把这个信息当中宣读以后，然后卷起来捆上绳子绑上石头沉在巴比伦的那个河里边，那就告诉给这些的百姓，甚至特别告诉给巴比伦的人，将来巴比伦也是一样，像这个石头啊，绑上石头这个书卷呢沉在巴比伦的这个河里边啊，沉下去照样巴比伦呢也是会沉到水底啊，再也起不来的。以西结呢，我们更是讲到，我们只是简单提几个就好，他挖墙的洞，挖城墙。你要说你干嘛挖城墙，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耶路撒冷城就要被毁了，我们百姓呢就要在夜间就要挖这个城墙，挖出一个洞啊，要逃难的。还有呢，上帝吩咐他吃粪，先说吃人的粪，他说哇这个是太糟糕了，太不洁净了，怎么可以呢？上帝说那好了，就吃牛的粪啊，牛的粪还是很不好的哦，这谁受得了。再有呢，上帝吩咐以西结向左侧卧几天，向右侧卧多少天，人家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这个呢就是讲到犹大人的罪孽，将来呢按照时间同样发生在他们中间。再有呢，上帝吩咐他把他头发呢剃掉，把这头发呢分成三份，一份呢用刀砍碎，一份把它放在火里边焚烧，另外一份呢就是随风就飘走了。人家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就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城破以后百姓会遭遇到的遭遇，有一些人被杀，有一些人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好像遭瘟疫而死的，另外有一些人呢被掳到外邦去，甚至逃出去以后还被别人拿着刀在那边追赶。那这些都是用象征性的行动来讲到信息啊。还有一个呢最让人痛心，就是上帝告诉以西结你的妻子要死掉。其实我猜啊，那个时候大概以西结不过是35岁，正是结婚也许十几年，夫妻两个感情最好的时候，可是呢上帝说你的妻子要死掉，而且他死的时候呢你不可以为他举哀，不可以为他办理丧事。这事情发生了，别人就问说以西结你是先知，你这样的事情是要给我们什么信息，他就告诉大家说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最爱的，耶路撒冷城要被攻破了，百姓要被掳了，好多百姓被杀，就像我的妻子死了，我不能为他举哀，不能为他办那个丧事，照样呢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我们好多心爱的人，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死了，我们也不能够给他们安葬。你看这样子的信息传讲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带给他们的冲击是何等的大。所以这边是我们讲到从修辞学上面来讲呢，把言语跟象征性的行动一起摆在他的听众的面前，那个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先知呢就是在这上面得到上帝给他们的信息，那以赛亚可以说是比较早期就有了，在以赛亚之后100年，耶利米之后呢又有以西结，他们都用同样这样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这个带来我们呢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21章到23章，讲到有关于巴比伦的联盟啊，这边提到有巴比伦、有杜马、有阿拉伯、还有推罗。 那这几个国家呢，我们可能要分两次来讲到才可以。讲到这些国家，他们的罪状呢都是相同的，就是他们自高自大，倚靠人，最终作乐，忘记神。所以上帝的审判是要兴起马代跟以兰波斯来攻击他们，最后呢巴比伦啊这些国家通掉灭亡掉。那我们要先看到以赛亚书第21章，讲到巴比伦，讲到诸神的败落。以赛亚书21章那边讲到说，是论到海旁的旷野的末世。末世呢就跟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讲到先知见到异象得到末世啊，是同样，这在这些国家里面都有的。所以这段我们看它的文学结构的话呢，第一节到第二节上讲到先知见到的异象，而第十节讲到信息，第二节呢讲到预见后来的结局，而第六节到第九节讲到怎么样成就这个结局，第三到第四节讲到他们恐惧的反应，第五节讲到他们欢乐的反应，刚好前后呢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显示这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巴比伦在文学上面是一个完整的结构。21章第一节讲到论海旁旷野的末世，主要就是讲到巴比伦的倾覆。但是我们要讲到前面不是在第13章14章已经讲到巴比伦了吗？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在讲到巴比伦呢？这边我们是要讲到先知在传讲有关于未来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我们今天看先知讲这些信息的话呢，可能先知就从上帝那边领受，他就讲到将来。可是就好像我说我们看远山层峦叠嶂的，那边好多的山了，但是哪一些山比较近，哪一些山比较远呢？这是要从历史上面才能够分辨出来，哪些事情是比较先发生，哪些事情是比较晚才发生的。那先知讲到巴比伦的话呢，也是分成几个阶段，一个是讲到最近要发生的事情，一个是讲到说中期或者稍微远期一点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呢还是讲到说幕后发生的事情，这是讲到天上的事情。那我们就讲到巴比伦的话呢，这边看到在以赛亚书第13章那里呢是讲到巴比伦怎么样灭亡的，这是在公元前的539年，由波斯王古列他要来灭绝整个的巴比伦王。而在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的第21章呢，却是讲到以赛亚最近的事情，这是讲到在公元前的689年，亚述王的希拿基利他就来灭掉了巴比伦，把这个城里面呢尸体堆积如山，而在城里面这些偶像呢通都被打碎。那这个描述呢就跟后来波斯王古列进入到巴比伦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读历史就发现到说波斯王古列呢进入到巴比伦的时候全城欢迎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巴比伦帝国最后的那个王啊拿波尼度，他有十几年的时间就不在巴比伦城里面，他就在阿拉伯旷野里面一个敬拜月神星的地方，整个国家呢就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撒王来治理。所以百姓对于这个君王其实有很多的怨恨，因为每年的在这个巴比伦那边呢新年有一个庆典的，君王呢要代表百姓要扮演那个马尔杜克这个神明的那个角色，然后呢君王好像就是要经过死里复活重新的登基坐在宝座上面。可是这么重大的典礼，他们的巴比伦王却连续十几年都缺席了，所以百姓中间的这些的抱怨呢就会不断的产生了。所以当这个古列要进入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说我是敬拜马尔杜克的，我是来解放巴比伦城的，我是要来恢复对于巴比伦的信仰那个崇拜。那么结果巴比伦城里面的百姓呢就是热烈欢迎他。你也可以讲说差不多波斯王古列呢不费吹灰之力 就进入到巴比伦城里面，当然也就没有把他们的偶像打碎，也没有说在城里面让这个尸体啊堆积如山的情况啊，所以这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讲到先知呢，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以赛亚书第13章是讲到巴比伦国在公元前539年灭亡的事情，而在21章这里呢，是讲到在公元前的689年，就是以赛亚他还在世的时候，那么发生的事情。其实巴比伦，我们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先知花那么多的篇幅讲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呢，就是亚述帝国的心头大患。巴比伦呢，向来是不服从约束的，一有机会他就要来反叛，要取代亚述帝国的那个霸权地位。所以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话，后面读到以赛亚书第38章，那大概是在公元前的704年05年左右，巴比伦王以为米洛达，他就派遣使臣来慰问西西家王，名义上呢是来说你疾病得医治了，我们来探望你啊，给你功课，实际上面呢是邀请西西家王参加巴比伦来背叛亚述的那个联盟。所以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讲到巴比伦呢，他也想就是联络在巴勒斯坦这边附近的这些国家，包括以东就是杜马了，阿拉伯还有推罗这些国家呢，我们一起来对抗亚述。但是这个联盟呢，终究是要被推翻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前面我们讲到说20章里面呢，那个是埃及在那边要联络巴勒斯坦这些国家，非利士人的城呢亚实图就跟他联盟了，就被亚述王就给完全灭绝。那在第21章这边讲到说，如果有国家要跟巴比伦联盟的话呢，你就看看说巴比伦会遭遇怎么样的情况。公元前的689年，巴比伦就被亚述的希腊基利啊就给完全给消灭了，城里面建筑物都被火焚烧，又用大量的水浇在废墟上面。刚刚讲到说尸体呢堆积如山，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全部都被打碎。所以第三节里面讲说，巴比伦城里面的人就好像产妇正在生产，经历过产妇的阵痛一样。可是呢，上帝就吩咐先知，你去派他做守望者，你去看看说发生什么事情了，来报告。所以在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讲说，设立守望者，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作为守望者，你会看见有这个骑马的人一队一队的就来到这边。第八节呢，就是守卫者啊，或者说守望者就大声的回应，他要像狮子大吼一样回应说，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就要回报。然后第九节就讲说，看啊，他们就看见有一队一队骑着马的军队前来，然后他们就宣告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把巴比伦一切的神明还有一切的雕刻偶像都打碎在地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就讲到巴比伦幕后的光景，巴比伦城终究灭亡了。如果说以后以色列人或者南国犹大呢，也跟随着这些巴比伦啊，或者跟埃及那边联合的话呢，将来也会跟他们同样的光景的。所以这是先知从上帝那边得到的一个讯息啊，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21章11节12节那边讲到，论到杜马的末世。杜马呢就是以东，这边论杜马的末世啊，杜马的意思呢也可以翻译出来就是沉默。所以你讲到这边好像有点用到双关语，就是一个论到沉默的一个末世。以东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在死海的最南端，西尔呢就是中间最重要的地方，常讲到西尔就来代表以东了。当时呢就有外国来求问，极可能就是因为有亚述的威胁，各国的外交联系都非常的频繁，有人就来到耶路撒冷求问说，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所以以赛亚先知呢在这边就有回答这些人的信息。 在第11节12节那边讲说，有人从西尔那边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然后12节就是回答，守望的呢，可能就是代表以赛亚，他就是先知，上帝设立他做一个守望者，要回答从以东那边来的询问，就告诉他说，我们在夜里边守望，过不久呢，早晨就要来，可是早晨来过之后呢，黑也会来的，所以你就在这边等候，将来呢，会看见上帝的时间到，事情就要发生。那这个我们跟其他的信息连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就是看到以赛亚告诉从以东那边来的使者，真正的黎明还在未来。因为你看到我们现在晚上就会等到早上的来临，但是早上来之后呢，夜晚也会来的，真正的完全的黎明还没有来到，眼前呢只有黑暗笼罩。这个黑暗笼罩呢，就让我们想到就跟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最后一节讲说，黑暗遮蔽大地，第八章的结尾呢，也是讲说黑暗就笼罩在他们当中，但是在黑暗的里面就有上帝给他们黎明的信息。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大家啊！上帝给列国的信息呢，其实也是给以色列人的信息，给古时候人的信息，也是给我们今天人的信息。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呢，然后更多思想，上帝在给列国政治的预言的时候呢，对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有些什么样的意义？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